时间关系啊，没有办法把罗马书很多基督徒生活的层面都讲啊，所以我就提出来哪些要跳过去了啊。比方说我们罗马书十二章开始讲活祭的人生，这个活祭的人生原则讲完了，但是应用方面呢，第一就实践应用在教会生活啊，所以从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一直到十三节，各位回家自己看，我们就不念了，我也没有请他们打出来。保罗就说了，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个人就是懂得上帝给我们的角色配合，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然后我们一个身体的侍奉啊，有的人有这个恩赐，有的人有那个恩赐，来配搭像身体的侍奉，这个我就不讲了，跳过去了啊。然后从十二章十四节以后啊，比较主要的是对社会，对这个世上的人我们怎么生活啊，这个一直可以讲到十六章，那个重点我讲几个就好了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把那个这么长的经文都念出来，可是各位看一看十二章十四节，应该有请他打出来的哈，啊，大概没有是吧？哈，那不要紧，我就提一下就好了哈。从十二章十四节以后是讲那一些逼迫我们的人，啊，若有人逼迫我们，若有人敌对我们，保罗其实是遵照主耶稣的教训，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要为他们干什么？为他们祝福，请照圣经回答，不要咒诅，要祝福。那么这一个，其实主耶稣早也都讲过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提到，然后保罗就提到逼迫我们的，恶待我们的，我们要以善来胜恶，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后面一段经文，各位回家自己看，因为很长啊。啊，那一些仇敌饿了，我们要干什么？给他吃啊，不是活该饿死算了哈。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啊，那我们不要被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这就是十二章提到我们面对外人。当然，这个原则也应用在教会里面。教会里有没有人可能对你不好的？有啊。如果对你不好，那你要干什么？要祝福他啊，这个是保罗，我们就不念了啊，你们自己回家去看啊。要祝福敌对我们的啊，然后宁可让步，听凭什么主怒啊，不要自己伸冤，主会报应，一切在主手中。这个当然是对外面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连教会中，如果你碰到敌对你的，碰到对你不好的，还是一样的原则。这是主耶稣教的嘛？其实这个道理，主耶稣讲的有的时候比较难呢，不但要你走一里路，你要走几里啊？这个还算容易，医生天天叫我运动，我都运动太少啊，所以你们以后看到我要我走几里，那我就要走几里，走四里啊，这是耶稣的原则嘛，一里要走两里，那就好让医生，每一次我都要跟医生报告，因为医生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 他盯得很紧啊，都要我写报告，血压多少多少，每天走路了没有？那这还容易，走路好好走吧。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还要干什么？啊，那各位转不转？转，我来试试看啊。这个很难呐、啊，真的很难哈、啊。但是这个其实主耶稣的教训，保罗也是把它讲出来。打右脸转左脸，我记得有人讲过一个这样的笑话。有一天牧师在台上讲，有人打你右脸，转左脸给人打。下面一个小男孩听了，这岂有此理？真有这样的事吗？散会跑去啪打牧师一个。啊，你怎么打我啊？他说，哎，你刚刚讲了，转过左脸来给我打。好、啊，这牧师没办法，转过去啪又打一下，那跑掉了。不过注意啊，牧师没这么好欺负啊，要小心啊。牧师懂圣经懂很多，箴言书告诉我们，那个悖逆的孩子，那种顽梗的孩子，用杖要打他，他就跑到后面找了一个扫把，啪那个打他。哎，怎么牧师打人了？来，我们来读真言书哈。哦，这样打来打去不是耶稣的意思了。那保罗说呢？但是各位要注意啊，有人真的打你右脸，转不转？不一定啊。有人还不转呢、啊，转不转到底啊？也转啊。这个是很难的问题。那我再考你们一下。有没有人打主耶稣的脸？打过没有？谁啊？哎，大祭司的仆人。大祭司仆人大概受训有这么一门课啊，他打那些受审的人。那主耶稣受审问，大祭司问他问题，主耶稣也不答什么，啪打耶稣。请问耶稣有没有转过来给他打？没有。耶稣反而说，你为什么打我？我若说的不对，你告诉我哪里不对；我若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啊，这里很有讲究的，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耶稣会被挨打？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他必须要坚定的。基督是他的职分，神子是他的身份，这个绝对不能改。那他们就是攻击耶稣，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啊，你不是真的基督。耶稣必须要坚持啊，所以有人为这个缘故，这就是真理，去打耶稣。耶稣如果转过来给他打，表示我错了啊，我不是基督，我不是神的儿子。耶稣为了真理的缘故，必须要讲明真理，为人的好处。那不但主耶稣啊，有没有人打过保罗的脸？你们不读圣经的、啊、哎，牧师师母不许打哈，老师你们答对不行啊。下面啊，拿耶稣有没有人打过保罗脸啊？有，打过了哈。谁打？又是大祭司仆人。所以我说大祭司仆人受这个训练了哈。大祭司仆人也是彼得被抓了啊，不是保罗被抓了，大祭司又审问他啊，那大祭司叫他的仆人去打保罗，但是保罗脾气没主耶稣那么好啊。保罗说，你按律法坐堂审判，怎么可以打人呢？上帝要打你。哇，这个是不是比主耶稣厉害一点啊？上帝要打你。保罗，那为什么保罗也不转给他打，还说上帝要打你？因为保罗又是为真理的缘故。为什么保罗被抓起来审问？他没有犯罪啊，也没偷也没抢也没做坏事啊，就是保罗到处传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必靠犹太的规矩律法来称义，只要好好悔改信主耶稣，你就能够得救，就能称义。这一下惹怒了犹太人，惹怒了大祭司，所以大祭司审问他，审问的时候保罗坚持他的立场，啪过去叫人打他耳光。 为了真理，如果保罗也转给人答，表示他讲错了。为了神的真理，为了在众人面前的见证，主耶稣没转，保罗也没转。所以主耶稣讲打右脸转左脸什么意思呢？那是一种真正不报复的意思，你不是存报复的心啊。因为当时犹太人的背景，以牙干什么？还牙。以眼干什么？还眼。那这个不是律法上这样讲吗？那为什么摩西当时这样定？那是有背景的。因为摩西带领大概两三百万人从埃及出来，在旷野预备进迦南，不过这一走走了好几十年，这么多人啊，就已经产生了互相伤害的事情，需要有立法，按规矩，按公义。因为当时有人啊，比方说打掉我一颗牙，那我就过去啪打他两颗牙，他再找几个流氓打掉我全部的牙，哇，这个打来打去打不完了，那要审判，摩西要审判了。以当时公平审判，一颗牙就还一颗牙，叫做以牙什么？哎呀，打伤一只眼就可以审判的时候啊，受伤也是打一只眼，是公平，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审判的一个标准，但绝对不是原则必须如此，变成一个形式的原则。犹太人以后越来越变成，有人打你一颗牙，你没打掉别人一颗牙，你就没有完成律法的要求，变成一个形式的动机了。所以主耶稣特别看重就是人的内心，人的动机的问题。所以耶稣前面都在讲动机嘛，不是杀人才犯罪，什么就犯罪了？恨人就犯罪嘛，你向弟兄动怒，那就是因为你不恨一个人，你干嘛去杀一个人呢？要不是该隐嫉妒亚伯，然后恨亚伯，他干嘛去杀亚伯呢？他不会的。所以里面的动机是神所看重的。前面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马上说了，这是内心里面那种报复的力量。真正的爱，有人打你的右脸，你都愿意左脸转给他打。不过现在在考各位了，有人打你右脸，转不转左脸？我现在你们都有理由了哈。哦，主耶稣没转，保罗也不转，各位转不转？哦，你们还转是吧？那感谢赞美主啊！我皮斯伯，你们这个牧师真了不起。怎么带出这么好的羊出来啊？希望你们真的动机，转不转都是另外一件事。有人一面转一面咒诅他，赶快就给车撞死，那你这白转了，你个白打了哈。内心就是真的爱他，真的是为这一些错误的人生，真的心里面为他祈求神的赦免。所以后来耶稣就讲了，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天父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太阳照好人也照什么人？歹人。那所以这个内心的动机，内心的爱是最要紧。所以以后记住，如果是为神的真理，你必须要为真理来说明，把真理讲清楚。如果你开车把人家车给撞烂了，有人打你右脸，你赶快干什么？哦，赶快哦，再打一下啊！真抱歉，给你车撞烂了。那么这种看情况没错，但是最重要的是内心。这是那主耶稣这样讲，因为保罗也是一样的应用。这个你们回家自己读啊。那一些爱你的仇敌，真正能够以善来胜恶啊，那有一节圣经就比较难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末后讲，他说：“当你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没衣服给他穿， 这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炭火堆在你头上，是好事是坏事啊？哪一位希望有炭火堆头上的？有没有啊？那把你烧死了嘛？你说，哎，这个什么意思啊？这是保罗讲的啊。经文是有说啊，对对对。哎，怎么就是那一节没有？第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他头上。请问这是爱他还是害他？爱是不是啊？爱的话，好吧，以后如果你们弟兄彼此相爱，就彼此干什么？带炭火去啊？那这哇，这是很严重了哈。这是有背景的，经过学者很多的考验啊。其实这一句话是引用箴言书来的，你们回去查，箴言书就有这个话。箴言书应该就是所罗门所写的，那个时代，那是公元前差不多900多年的时候。很多人就考究，那到底有什么背景呢？以后考究出来真的有这个背景，而且这个背景是在埃及。在埃及，当有人甲恶待乙，结果乙善待甲，就是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他就感觉到内心的惭愧，感觉到他是以善来报恶，惭愧他就要去道歉。怎么道歉？他自己就拿一盘的炭火放在头上，在他的门口去见这个善待他的人。这是埃及的一个习俗，这个有一点像我们中国古话说，哎，负荆什么请罪啊，请你来打打我吧，我错了。这就是这个背景。所以啊，我们在社会上学习这个功课很不容易，一面为神的真理还是要坚持，你还是要认识神儿子主耶稣替你的罪钉十字架，你要悔改，你要认罪，要接受主耶稣，你才能够得救，真理不能变。但如果在某些冲突上面呢，你真的要善待他，内心绝对不要有那种敌对、仇视、咒诅的心，都不要。那这样的呢，慢慢感动他的心灵，啊，这是保罗说的。那将来就会经验到，他会自己顶着炭火，啊，炭火对他头上，他就来道歉了。好了，我只能简单这样说，因为我们时间也只有到12:30啊，所以只能够简略的说明一下。那这个啊，接下来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以善胜不了恶怎么办？这里都是以善胜恶嘛，希望是如此。当你以善待恶人，结果没想到这个恶人越发的恶。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讹诈你20万美金，给他讹诈去了，骗去了。那他不是没钱的人，那好几栋房子呢，就是不还。你以善想胜恶，又请他吃牛排，又请他吃龙虾，请了半天白请啊，那就。都给他吃了，他还是不还，他有钱的不是没钱。现在考你们怎么办？你们都没有这个事发生过啊，你们都学生，哪里有20万给人家骗啊？没有钱啊，万一你们将来有钱了啊，这个有钱了，这个、给人家骗了20万，人家也很有钱，他不还你，那你怎么办呢？送他算了是吧？有钱可以啊，啊，好了好了，给你了，没关系了，我就宁可吃亏，听凭主怒了，将来 上帝怎么去判断就好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崇高，可是这不合理了嘛，他明明有这么多钱，他为什么不还你呢？那怎么办？下面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怎么办，那叫做以法治恶。所以保罗一到十三章里面讲什么？讲国家有国家的法律的，所以在上在上有权柄的，我们要顺服，因为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国家有国家的制度，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这个你们自己回去读罗马书第十三章，那就是神在世界上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教会，一个系统是国家。教会是按照神的圣经，他的旨意，圣灵的感动引领，我们在一起侍奉神，敬拜神，一起生活。但是许多人不来教会，不信耶稣啊，却是在国家的体系里啊。国家体系是按照法律来治理的，按照教育来明白怎样做国民的。所以教会是以圣灵圣道在运行中，国家的国民是以公义的法律。但是很可惜，人的不完全或者堕落，法律常常会有什么法出现呢？恶法出现。简单的说吧，去年五个大法官比四个大法官定下一条法律，这叫什么法？这叫恶法。这种法律是不当的法律，但是定了法律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这是美国的法律了，就变成一个，等一下我就要说，那这个法律怎么定的呢？好，这是等一下说。但是国家的体系里面是以法律、以教育来治理的，教会的里面是以圣经、圣灵在治理的，圣灵在运行。以正常状况下，所有的国民要遵从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律所带来的所以保罗说呢，在上有权柄的我们要顺服他，因为权柄是神所托付的，不是空空的佩剑，是赏善罚恶的。那国家的立法机关很重要所以立法怎么能够把法律定得完整？那法律怎么定的？一般来说是人良心的共识而定出一些规矩和法律出来。那照理说很好，可惜人堕落了，背逆神，良心的功能都受到蒙蔽。有的人说我凭良心，他做出来的是60分；有的人说我凭良心，做出来只有30分。比方说，连强盗他都说我有良心把你钱抢了，你跟他要钱回来，他说我要不凭良心就把你给杀了我只拿你的钱而已你还来吵什么？他的良心可以拿钱那不杀你就是良心了。当然，有的良心的标准就比较高一点了。可惜，今天人定的法律，原来是按照人良知的共识 但是人是堕落的嘛。早期的时候，你看很多原始的部落，他们是杀人献祭的，良心很平安的、他们认为做这样做更进钱，所以杀人献祭的事历史上多得不得了。那还有啊，对不起啊，回教的如果有朋友在里面，回教他准许你娶四个太太的嘛，很正常的。回教的教主他们都好几个太太的，当然到了摩门教也有好几个太太，那他们认为这是很正常，这是人堕落之后良心的不敏锐了，良心的标准都变成错误了，偏差，所以法律定出来有的时候会有恶法，不当的法律，就像同性婚姻，这是完全违反圣经的原则，可是人就定出这个法律出来，变成恶法。那么在圣经里也有很多人因神的旨意清楚不守律法，所以常常会有犯法而不犯罪，犯法不犯罪，通不通的？不通啊。然后举例来说啊，当时法老定下一条法律，凡是以色列生下来的男孩通通给他弄死，这个是善法还是恶法？恶法，定了法律了，可是很多收生婆却没有把以色列儿子弄死，违背这个法律，他是凭良心嘛，怎么可以把孩子弄死呢？所以当时很多收生婆明明知道法老定的法律，所有以色列男孩要弄死他不弄死。那再说好多例子，我就举一两个就好了。尼布甲尼撒皇帝他也定一个法律，因为他做一个梦嘛，一个大象，以后就做了一个金头银的胸铜的肚子铁的腿，一个大象，要所有人拜，但伊利三个朋友拜还是不拜啊？要不拜又犯法了，违背法律，所以丢到火窑里去。以后但伊利到了波斯马代王朝，大力乌王又定一个法律，30天之内除了向国王之外，不可以向任何的神或者其他的人祷告祈求，这个法律是善法是恶法？又是恶法。但伊利听不听呢、不听呢、不听丢到狮子洞里面，不过这是上帝保守他了。那太多了，再举一个例子吧。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使徒们到处传福音，说耶稣复活了，你们把他钉十字架，神叫耶稣复活了，回到天父的右边。然后犹太的官长还有当时执政的给他们下命令，定一条法律，不可以传耶稣复活。请问彼得约翰两个传还是不传？照传了、传了以后关哪里去了？关监牢里面去了。不过上帝有很特别，那是全世界第一道自动门的发明。是啊，监门就开了嘛，哈，他就跑出来了啊，这个太奇妙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法律他们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犯法而不犯什么，而不犯罪，在神面前没罪。所以这些保罗也好，彼得也好，雅各约翰，他们违反当时的法但是不犯罪，这要很小心，就是你不要一天到晚说黄牧师说了犯法不犯罪啊，天天去犯法，那你就麻烦了哈、你这个搞得很多时候你就真的要犯罪了。不过我们晓得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以善胜恶，当有人明明不应该，他有能力他却仍然在恶中不改的话， 是可以以法治恶。那这个举个例子来说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劝教会弟兄姊妹要上法院告状还是不要上法院告状，要还是不要？啊，不要，不要。啊，那出了事怎么办呢？彼此有亏欠的事怎么办呢？保罗说，在教会里面，那一些真正更能够接近神旨意的人，啊，能够真正教会的领袖们，要审断教会的事情，弟兄姊妹的事情。所以教会如果弟兄姊妹出了什么事啊，你们可以找教会的牧师长老一同来处理。其实这也是主耶稣的原则。那你说这样的话，保罗有没有告过人啊？他不要人告，他有没有告过人啊？告谁啊？保罗胆子很大，告谁啊？告巡抚，告巡抚嘛。保罗到外面传道，传道以后跑到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抓起来了嘛。以后被千夫长救到该撒利亚去了，不然他就要被犹太人打死了。到了该撒利亚，千夫长把他关起来之后，谁来审判呢？最后是巡抚。巡抚其实当时犹太人有两种体制，一种叫做分封的王，希律在统治的，那另外一种呢是由皇帝直接派军队统治的，那就是巡抚。这背景我就不多说了，动乱的地方就由军队直接统治，那就是巡抚；安定的地方由元老院派方伯，或者皇帝所认识的好朋友，像希律他就是皇帝的好朋友，奥古士都的朋友，所以奥古士都就立希律做耶路做犹大地分封的王。这个故事我因为没时间多讲了，为什么他们变成好朋友就是其他的一个历史故事，总之他们是好朋友了。那希律做了国王，做了差不多40年，他以后死了，他最后死以前想杀害谁啊？杀害雅各。希律一共有4代，每一代都杀人。老希律一开始想杀的是主耶稣嘛，你们都忘记了，不是主耶稣出生的，说那生下来做王的，他岂有此理，我在做王怎么还有一个做王的，叫博士赶快去找，找了之后他说我要去拜，他骗人的嘛，就杀耶稣的，结果没杀成，主耶稣就去了。他的儿子3个治理巴勒斯坦，北边的加利利的是一个希律安提婆，东北边的是希律菲利，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管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的叫做亚基老，听过这名字没有？亚基老。那亚基老3个儿子管3个地方，那为什么后来变成巡抚管呢？因为耶路撒冷该撒利亚撒玛利亚这一带是犹太人宗教活动最热切的地方，宗教活动热切，爱国情操也热切，动乱也特别多，所以亚基老曾经残杀很多以色列犹太人，产生动乱。那国王听到之后，这个奥古斯都听到这个不行，一定要太平，就把亚基老废了，派军队直接管，所以以后就变成巡抚在管了，这一直到主耶稣时代。好，简单停在这里，不讲背景。那保罗以后被抓了，就送给巡抚审判。巡抚第一个审判的巡抚叫做菲利斯，有印象没有？ 牧师不许打，我刚刚讲过了。后面的有印象没有啊？有，叫什么名字啊？可见没印象，你们骗我的。叫菲利斯，这是巡抚嘛，审问保罗。保罗没罪啊，没罪，他那个大祭司也在打他，叫他打，就刚才故事了。那后来没罪，没罪，菲利斯那算了，放了吧，没罪。但是啊，天下做官乌鸦一般黑，放之前希望保罗送什么？送红包，对不对哈？保罗送不送红包的？哎，不送。菲利斯，你说不送红包，关起来。结果保罗真的被关了，关两年。没有罪啊，关两年，以后换巡抚了。过两年之后，换成菲斯都，有印象没有？啊，又有，好，感谢主。换了菲斯都，又审一次，因为他们都要把过去的犯人都要审一审。一审，这个保罗又没罪啊，没罪，他只是传福音，没罪，给他放了，把保罗提出来啊，把你放了。请问保罗走不走了？哇，放了还不走，这奇怪啊，还赖在监狱里啊。保罗说我不走，我要告啊，要告你们呐、啊，干嘛把我关两年？告，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有权嘛，向谁告啊？向皇帝直接告，因为是皇帝派来的巡抚，军队替皇帝治理的，他罗马公民才有权。他真的告了，一告巡抚，好吧，你告他，必须要完成这个诉讼。所以保罗得到一张免费的船票，就从该沙利亚一直坐到罗马，不过当然曲折了，中间风浪什么的不讲了。保罗为什么告啊？他不是劝人不要告吗？他怎么跑去告呢？这个合于主耶稣的原则，请记住啊。主耶稣说，如果两个人弟兄跟弟兄有纷争的时候，第一件事怎么办？怎么办？第一件事，哎，私下解决。如果我跟友静搞不好，先默默的，我们两个呢去喝喝咖啡啊，谁请不管了哈，喝喝咖啡啊，聊聊那怎么解决呢？私下解决。那如果我很顽梗，不离不解决，那友静怎么办？算了，不能算了哈。那友静呢就说，那好，去找刘牧师来啊，还有谁啊？我这都不认识你们啊。啊，刘师母也找来，啊，再找几个教会的长老，啊，一起谈。谈了之后，我还是玩梗，我不管，我不还20万不还。那我明明有钱嘛，不还。那他就要告诉什么人？告诉全教会。怎么告诉法子呢？就带到祷告会来。你们早上不是有祷告会吗？哈。那祷告会就列一条祷告事项啊，黄牧师欠我20万，就是不还啊，他很多钱，求上帝感动他还。哇，这一祷告会马上就传出去了啊，以后大家都知道了，甚至登在周报上了啊，全教会都知道了。那你反正认识我的人就来劝了，哎，黄牧师，你还人家钱嘛，你怎么不还呢啊？劝了，我还是不听。那下一步是干什么？把他当作外人了、啊，这等于是赶出教会了。这什么牧师啊，岂有此理啊！所以不理他了，当作外人。基督徒跟外人解决纠纷的办法，用什么办法？就是以法制恶了嘛！啊，以法制恶，你不然怎么办呢？这个法律在这边，所以保罗就是到了。对这些外人，那些巡抚，他也不信耶稣啊。保罗劝过他们了、啊，保罗劝，他说：“哎呦，你这一劝，差点要把我弄基督徒了哈、啊，还是不信啊。”那这些外人不信耶稣，你讲圣经，他根本不理你啊；讲祷告，他也不祷告，没办法。所以保罗就上告于该撒，这就是法律的制裁。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如果不上告于该撒，不弄清楚传福音没罪，他又不敢传福音了。他那个时候是尼罗王在做王，尼罗王之前都不反对基督教的。我们要记住啊，尼罗王是在公元64年夏天之后，因为火烧罗马城，历史家告诉我们一定是尼罗下的命令派人去烧的，因为都是把贫民窟给烧了，他要建伟大的罗马城，皇宫也要扩充，所以烧了这些平民百姓，结果就造反，找他的算账。尼罗王想的办法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基督徒，以后尼罗王罗马帝国才开始一路逼迫教会，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不讲了。那在这之前呢，罗马的法律是保护基督教，为什么保护？因为他们认为这只是犹太教里的一个支派，罗马的法律是保护任何宗教，因为他们就是诸神崇拜嘛。罗马到现在那个万神庙还在，万神庙以后曾经在初代教会把它改成礼拜堂，以后又改回万神庙，中间是空的，你们去看的话，他们是承继希腊的诸神崇拜，什么都是神。罗马为了安定不产生动乱，原来的宗教都保留，他们反正什么都是神嘛。后来连皇帝都是神，所以到处都是神，那你多一个宗教无所谓，只要安定不要动乱。那所以犹太教是保护之一，你可以敬拜犹太教，所以耶路撒冷圣殿的礼仪都可以照常，没有关系。基督教他们认为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嘛，只要不动乱，动乱不行。大概各位听说过啊，当格老丢皇帝的时候，罗马因为基督这个人的缘故产生动乱，那就是犹太教犹太人当福音传到罗马产生了一些动乱，结果格老丢就下命令把所有犹太人通通赶出罗马。有两个很有名的人从罗马到了哥林多，后来跟保罗同工，叫什么名字啊？这师母又答了哈，好吧，算你们，他代表你们了。亚居拉、百基拉，听过这名字没有？啊，好，就算你们都懂了哈，知道这位弟兄一直点头哈，感谢主。一个就代表所有啊，这就是罗马皇帝，他们只要你不动乱，你动乱就不行。那所以以后他们就平息了，所以百基拉、亚居拉又搬回罗马去了，以后在罗马书里面他们家里就有教会。好，讲这么多的目标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以善胜恶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时候，而那个恶是可以改的。如果有进拿了我20万，他正好碰到什么火灾，家里钱都烧光光了啊，一毛都没有，没有啊，这是讲比喻而已啊。万一他什么都没有了，一毛都没有了，那我还有5万可以用，那愿神感动我的心，20万就算了，送你了，帮你去好好，这是基督徒可以这样做的嘛。可是他明明还有100万在那里呢哈，不是我，我还有100万在这里哈，把他讹诈了20万不肯还他，那我就不对了嘛，我钱可以还他，那就是不还，再怎么祷告会祷告3年不理啊，到处都知道不理，那他只好到法院去告我了，因为各种办法，所以耶稣说把他当外人一样，外人你用圣经讲他不理你的。所以记住，教会里面万一有纷争， 最好你们私下解决了，那如果有吃一点亏就算了，给他算了，送他20000块给你了，别急了，或2000块你们学生200块给你们了，算了，不要去吵了，算了，爱神的缘故。但是如果他明明是讹诈你，你到最后跟牧师也讲了，跟祷告会都倒了哈，大家都知道还是不离，那必要的时候是可以上法庭的，这是保罗的例子啊。好了，那么但是啊，这样的一种是不美的状况下了，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上法院还是有的啊，因为我也去帮人家到法院去作证的干什么的，那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要这样子。但是保罗说啊，最要紧的，其实我们待人处事做，那是以爱为我们的基本基础。所以你看到了13章后面，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然后说像什么什么规条，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包括在一句话之内。哪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因为爱人就完全有律法，这是下面保罗所讲的啊，爱不加害于人，爱完全律法。所以我们正像主耶稣教导的啊，要像天父的完全一样啊，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把爱活出来，那是最基本的，最好，无论对什么。那保罗经验很特别，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因为爱，凡事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啊。这个我们中文的标点标得很好了，那曾经有另外的标点，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有个 comma，要常以为亏欠，好像变成三句话了，其实是两句话是不错。意思是什么？什么都不要欠人，唯有一件事要一直以为亏欠。哪一件事啊？爱得不够。这个对保罗他比较有体验，对我们少一点。保罗一看到基督徒心中就有亏欠感，因为他悔改以前专门做什么事的？专门抓基督徒的，然后关基督徒，要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不否认的人给他下苦刑，严重抵挡的人可以用石头打死，结果打死了谁啊？斯提凡。所以保罗过去这样逼迫基督徒，以后到了教会，一看到基督徒，心中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亏欠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哈。怎么去学习爱弟兄姊妹、爱人呢？能够长存着我亏欠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比方说，我亏欠尤静20万没还他啊，我一亏欠他，我一看到他，对他就很客气了。哎呀，你早啊，哦，哎呀，你好啊，好，啊，吃饱了没有啊？来喝茶，给他倒杯茶，因为我亏欠他嘛。万一他亏欠我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该我坐那边，他跑来啊，你好啊，你早啊，你吃饱了没有啊？倒茶给我喝了。所以我们在人际间的相处啊，希望你长存亏欠的感受，爱不够，你就会懂得去爱。对教会弟兄姊妹如此啊，对你的同事是如此。对同事呢，你说我没欠他，好，现在考你们，我们欠不欠我们同事的？欠什么？哎，福音的债。对了啊，哇，这位弟兄你可以做长老好像是吧，他老答对嘛，答好几次啊，啊，欠了福音的债了。我们一看到同事，哎呀，什么时候赶快把债还，什么时候赶快带他信耶稣啊。那家人也是如此，不断的以欠的心态 所以如果丈夫老觉得欠了太太什么，太太老觉得欠丈夫什么，请问夫妻还吵不吵啊？赶快去服侍了，对不对？我欠他的嘛，啊，我赶快去帮忙把这个欠的还清，那人际关系就不一样。所以保罗虽然讲到很多，可是最根本要有爱在里面，爱就完全律法，爱不加害于人嘛。这个爱是为别人好，爱就不嫉妒。在座很多做母亲的哈，如果你的女儿比你漂亮，要不要嫉妒啊？奇怪，长得比我漂亮哈，给她毁容啊，弄丑一点，那还要帮她去美容呢，对不对哈？这个因为爱在里面就不一样嘛。你在社会上，在家庭中待人啊，你真的有那种爱在里头，为他们的好处。好，那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啊，因为还有两分钟，我不知道怎么办哈，讲不完了哈。好了，我想重点有提出来就好了。那很重要的一种爱，保罗就是福音的债要还，福音要传。所以他跟罗马书一开始就说了，无论是心里的人，是话外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我都欠了他们的债。那就是因为爱人的缘故，他到处传福音。当我们满了神的爱，你就会努力去传。保罗写罗马书是有很深的神学在里头，我们讲了三天了。但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他到处传福音，传了24年了，他就希望美好尊贵的神的荣耀福音能够传下去，不要断掉了。写罗马书写到最后，他就说了，我现在看到你们罗马，我在哥林多，其实眼光从罗马再往西边看，看到哪里去了？哎，这个你们不知道啊？看到哪里去了？西班牙嘛，刚有人讲了哈，好像一位姐妹讲西班牙，知不知道？在当时很多人观念里面，西班牙就是世界的什么地级啊？坐船坐到西班牙不能再坐了，再往西边走，那个时候哥伦布还没有出生呢。不敢走了，西边去哪里呢？以后哎，居然走到美洲来了哈，一直往西走，那个时候没有的。所以一般人概念啊，地级就是西班牙了。那保罗的心呢，从哥林多看到罗马，但是眼光一直看到西班牙，所以他就跟罗马的人说，我到你们这边来干什么？要把福音真理告诉你们，建造你们，要传福音给罗马没有听到的人。但我真正的目的，希望你们给我送行，去哪里？西班牙。当然他要先去耶路撒冷把捐款交完了，但是真正的目的要往西班牙去。好了，因为时间到了，西班牙的故事我就不多讲了，可以讲很多啊，因为我去过好几次西班牙。那重点就是保罗一直有一个福音的热忱，要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当我们做活祭，不要忘记神的旨意，世界的影响，圣灵的感动，一切要为主而活的话，神很希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都能明白真道，要人人悔改，不要一个人灭亡。当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就用神的爱继续不断，神引导你所能到的地方来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本来还有一些我要讲，不讲了。彼此人际关系不是论断，乃是劝诫。劝诫是因为满了良善，因为满了知识真理。论断是恶意的定罪别人， 劝诫是善意的帮助别人，都把别人错误指出来，却在神看完全不同。你会论断人，你是对他一种伤害；你会劝诫人，是对他一种帮助。我简单说，主耶稣说，看到弟兄眼中有什么？有刺。请问，要不要把弟兄眼中刺拔出来？要不要？要啊。不要？还是要？答案是要，可是先干什么？你眼中还有梁木，你不知道的。那梁木怎么能够拿掉啊？这是比喻啊，这么大的东西怎么拿掉？因为上帝的恩典。一个能够梁木先拿出来的，一定惊艳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良善、上帝的作为，你才懂得良善，怎么去拿弟兄的刺。梁木被拿掉，你才懂得上帝的真理，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你才能够帮助弟兄活在上帝旨意中。所以罗马书后面就讲了，不要论断，那就是恶意定罪别人，会害别人。要劝诫，劝诫是善意的帮助别人，让别人成长，让别人合于神的心意。那这在我们人生生活里面不断如此做。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我就不讲了啊，免得给你们留下一个坏印象啊。那个姓黄的牧师从来不准时下课啊，现在才过一分钟啊，所以勉强算准时下课啊，因为你们刚刚来晚嘛，所以责任还不能太多怪我哈。啊，愿上帝赐福各位，回家好好自己去研读神借保罗写的罗马书，非常珍贵，一定对你有更多的帮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满心感谢，不但在主耶稣你爱子里这奇妙伟大的救恩已经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真盼望不断活出来满足你心意的人生，带领我们无论个人在教会中、在家庭里、在社会上，都是明光照耀，显明你的福音、你的救恩何等伟大，显明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但愿你赐福你的教会，众圣徒都成为主耶稣刚强壮胆的精兵，能高举福音的旗帜，引领许多人归向主。谢谢主，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流传下来，我也求你让弟兄姊妹爱慕你话语的心，回家下多的功夫继续揣摩、思考、领受，也实行你借着保罗传讲的真理，以致每一位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非常高兴有一些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不晓得还有没有一起跟我们留下来，如果念到名字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你，欢迎你。当中有刘桂云、江彤、陈秀明还有沈林青，欢迎你们。还没有新朋友，我没有机会念到你名字的。 也可以请你自我介绍站起来。您叫什么名字？非常欢迎您。那可不可以请新友班老师带这几位新朋友先到楼下的餐厅，我们在那边他们会想要更多的认识你，也把我们教会更详细的介绍给你们，然后我们一起享用。